如果你收到一些的这个 LINE 上面这个大会的那个 APP， 可能也知道他是要从这个圣经的观点上面来交通一点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征战的属灵的意义。那很多人听见他那个题目为现今时代把脉，到底是把什么脉，讲什么东西啊，对不对？所以恐怕你就搞错了，那不知道到底他讲什么东西。那后来他很清楚了，那就是要在这两天要让大家从圣经的观点看一看现今很火热，那就哈马斯以色列征战，那这个征战到底啊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他盼望和大家来思想。如果啊你从前不知道，或者说你报错组长了，我请蒋弟兄让你放你出去了啊，你可以现在马上转或者后门，那里有后门，你有后门走出啊，所以不要担心啊。第二个专题呢是刘志雄弟兄夫妇来给我们交通到为主守护什么自己的家。那我本来以为这个题目啊那一定是所有姐妹们都跑到那边去了，那没想到还是姐妹留在这里啊。那这个都是很重要的，那是我们的家，特别在这样幕后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个混乱的时代，仇敌撒旦常常做了很多功，特别攻击神的儿女们的家啊，所以这个对我们呢、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提醒和帮助。所以同样的，你假如要报到那边去，你忘记了，今天来不及，明天还可以去啊。那你可以照着你的自由。那我的责任呢、啊，那就是来和弟兄姊妹分享恩赐与侍奉，在我们的服事上面，我们一些应当注意的事情。或者翻过来说，侍奉和恩赐的关系到底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学习？好像听起来呢，和这大会，正如刚才蒋弟兄所说的，没有太大关系，对不对？那是这个大会是讲到什么？万物的结局尽了。但是这两天，如果你听听诗歌，看看我们的经文的时候，那就并非说没有关系，对吧？因为万物的结局尽了，不仅仅让我们要提醒，要警醒自守，要警醒祷告，要切实相爱。然后念到下面的都第十节，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换一句话说，万物的结局尽了和我们的侍奉乃是不能分开的。我们一面对着我们自己知道形势，我们知道万物的结局尽了，我们来到世界的末了了，我们来到我们常常彼此提醒的主快来了，这个是一个事实。我们个人的生活属灵方面是非常需要祷告警醒谨守，对不对？这是很重要。但是不要忘记，神托付给我们的等候他来的日子，他要叫做什么？他来不是仅仅叫我们身体得赎了，我们不止灵得救，我们在这过程里成圣的生活里面，我们的魂要得救，我们将来主来的时候啊，我们的身体要得赎，这当然是个救恩，大的救恩，神的救恩。但是同时我们都知道，主来乃是要娶心腹的，主来乃是得着他的教会的，所以教会要成熟的，教会乃是要预备好的，心腹要预备好，教会要预备好。那在这过程当中，今天我们在神的家，在教会生活里头，不仅有个人的事，也有团体的事，有彼此之间的事。那同时呢，我们留在这地上做主的见证，更重要的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要叫教会长大，长大成人。这是我们等候主来的一面很重要的点。 要不然的话呢，我们就看彼得讲的话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我们警醒，我们谨守，这都是很重要。我们祷告，迫切祷告，求主快来，很重要。特别当你在苦难当中，你祷告的更迫切，对不对？当你刚刚结婚，刚刚买房子，刚刚买车，你不会这样祷告。那爸爸就主持一点来，对不对？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张力，我们的矛盾。但是呢，与此同时，彼得是说，我们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就是和神的教会和神的家发生密切的关系了。这个是我们在这大题目底下我们同时也要注意的事情，所以我们才有这个题目恩赐管家。恩赐与管家，管家很明显说到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怎么尽功用，怎么样来侍奉，所以我们把题目定为恩赐与侍奉。恩赐与侍奉的关系，或者说我们怎么样来学习这个题目，对于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稍微的时候的人都觉得这个题目是一个不陌生的题目，对吧？我们都觉得说，哎呀，我们信了主了，这种题目当然我们都懂了。我们要侍奉，我们侍奉就谈的恩赐，这些都是我们老生常谈，这很自然的。但是这一次我们从这个这么熟的题目来说，我只能说和大家一同彼此的温习一下，看看到底你我心里面所想的，你现在在那里所做的，是不是神的话所提醒我们的，所神所要的。这是我们这两个下午所要注意的。那按照道理呢，凡是专题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打泡泡啊，我们也会讨论，那是习惯性的。但是我个人的这个出门服事，我是尽量不用泡泡，我尽量不用。为什么？因为太花很多的时间了啊！我平常在自己教会讲道的时候没有办法，同工们交代非得要用不可啊，那就没有办法。但是呢，出门呢，很多时候我都是习惯性啊，一面我常常感觉是我是和弟兄姊妹一同分享、一同温习的，不是并不是要给你些什么。但是假如你看彭弟兄的题目，那一定要判判，一定要照片。不然你这个战火灵啊，打到来都不知道打到哪里去了。你要看看图片才可以，对吧？那么守望你的家，恐怕孩子啊、性格了、品德了，做父母的应该是做些什么东西？那很显然的，一条一条都应该让你知道，是吧？但是在这个题目上，我想我认为说，大家应当有概念，大家应该懂得。所以我想有没有 PowerPoint 都并不重要，同意吗？这个是希望大家不要期望说怎么没有 PowerPoint 也不站在哪里啊，因为没有 PowerPoint 好吧。那我想我们就从这个角度一同来思想，来读两个地方很熟很熟的圣经，好吧。这个出埃及记第八章，还有没有讲他的困难呢？出埃及记第八章我们都会背了，应该按照你不是主啊，你都应该是对于这一章圣经会背了。第一节，第八章第一节，请听我念。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于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然后呢，再翻过来一页，第九章，第九章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两节圣经几乎都一样，第九章多了一点，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啊，这个是两节的圣经都同样的说到，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这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我有另外一个习惯了，就是我每一次讲到一读圣经的时候，99.9%我都是个人读的，我非常少要求弟兄姊妹们同声念。我过去啊都是啊要求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开声念啊，念一遍念两遍，当然有它的好处。但是有一天有个年长的弟兄跑到我面前来对我一点称赞，称赞我什么呢？那一天早晨我个人念，我说请大家听我念第几章第几卷书第几章第几节。他说黄弟兄你今天太好了。我说什么好啊，我的声音不是很好。他说你体贴我们老人家，他说我们耳朵聋的人有关系吗？他就讲了，他说你没有体贴我们，很多人不知道我们戴耳机的人呢，耳朵有问题的人，如果大家全体的念了，我们的耳朵嗡嗡嗡啊，就听不见了，不知道什么搞的，听不见大家念的是什么。那你今天很好，你个人念，所以呢，我很清楚听得见。诶，我说果然有不同了，今天对我一个很上了很大的功课了。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除了对年轻人有些时候要求大家背啊，不然的话一般上我通常都是个人念。我就想到这个老人家讲的话，我不要让他耳朵受苦啊，不要让他嗡嗡嗡着，他完全听不见人家在轰轰轰在讲什么，所以我很少就大家念。当然今天其实我可以大家念，但是呢大家会背了嘛，所以我就温习一下。假如我叫大家盖起圣经来背一首，恐怕没有一个人不会背这两节圣经，对不对啊？所以我想大家都懂得了，这个是我们晓得的经文。我们谈恩赐与侍奉，虽然题目是恩赐与侍奉，但是我们应该翻过来先讲侍奉再讲恩赐。为了什么呢？明天我们来看这一部分我们就晓得了。我们必须要从侍奉进来了，晓得侍奉了，我们才知道恩赐的价值，恩赐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翻过来的话呢，不是不能，但是会叫我们落在迷糊的里头去了。假如我们没有先搞清楚侍奉，哎呀，太感激你了，谢谢谢谢，非常好，非常谢谢啊，我们弟兄非常有爱心啊。可以，可以，没问题。我就是摆要摆一摆的。哎，好，非常。好，非常好。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不必又拿圣经，又拿这个麦克风了啊。当我们讲到侍奉的时候，我请问，在你心目当中，我们为什么要侍奉？为什么要侍奉？一面恐怕你马上你就已经有反应了，你知道了为什么侍奉？
神的命令。
神的命令啊，为什么要侍奉？还有呢？大声一点，讨神喜悦。 OK， 我们讲到侍奉，我们弟兄的答案，我们刚刚读了这个出埃及记，这是明显的。但是当我们来谈侍奉的时候，很多人几乎很多神儿女进到侍奉的第一步都是有一个的观念，就是因为我要为神做什么事，对不对？一讲到侍奉，我们就说我们为神做啊。当一个人信了主了，蒙了恩典了，在他思想里面就有一个观念说，现在我信了耶稣了，现在我蒙了恩典了，神对我那么好，拯救了我，我应当报答神的恩典，我应该侍奉，是不是这样子？这是我们很自然的想法。我们觉得说神救了我，现在我怎么讨他喜欢呢？我们就要来侍奉他。虽然我们对什么叫做侍奉我们还不清楚，但是我们总觉得说，假若我为神做一点事，
那个叫做侍奉，来报答神的恩典，来讨他的喜悦，这是自然的。那很多人也是这样帮助你的，牧师传道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子说，哎呀，要侍奉啊，你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啊，你要摆上啊，你要做一些事情啊，神救了你，现在你人生不同了，你要为神工作啊。那很自然，我们为神工作，我们为神做，我们以为就是叫做侍奉，同意吗？很自然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很自然，我们觉得说我们应当这样为神做，应当这样热心，不然的话就对不起主了，我们就应当这样侍奉。那什么叫侍奉呢？不晓得，是吧？那就为什么要侍奉？假如你没有给他一点工作，没有给他一些官位，没有给他一点事情做，他就跑掉了，对不对？这个人来到教会里面了，什么事情都没有，来听听道，怎么样？闷闷的，没工作就跑掉了。有了工作呢，有了事情呢，就把他留下来了，同意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很多教会都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侍奉。这个年轻人很不错啊，他会弹琴，会弹吉他，会有音乐这个认识，或者他学了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们呢给他机会，不管他情形如何，反正有些工作给他就把他留下来，反正有些工作给他安排，这个人就能够侍奉。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侍奉。现代的社会要对着年轻人尽量发掘年轻人喜欢的东西，是吧？把他拉过来，给他点工作。教会也同样要对着年轻人，给他多一点参与，给他多一点工作。你要今天，我不知道台湾的情形怎么样，我前几不久给我们的同工说，现在你到新加坡，你看见新加坡现在啊，能够得到年轻人的聚会是非常兴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本书，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全都是年轻人，很多年轻人，叫做内带，是吧？你们读过这本书啊？累字恐怕你们都要听了很累，田字下面巧思下个小字，是吧？内带，这个是圣经里面的话，内带，你读以赛亚书，内带，累积下来，一代一代内带，啊，累是吧？这个是对啊，累带应该读累啊，啊，对不起，我这个普通话太广东话了，累带啊，应该读累是吧？累带，怪不得大家好像落到五里文物里云雾里面，累带 OK， 我学了这个音啊，累带，一代一代，我忘记他的是什么，从 X 世代转到 Y 世代，叫做 Z 世代什么啊？这些年轻人被得着了，远远超过之前你听见在新加坡一个大的教会，叫做一个人叫什么名字？叫做平月社，有听过这个名字啊？他的工作呢，还是比较侧重在这些知识分子，而且是中上层的人，啊，已经在社会上做事了。所以呢，他得到这些人是成功神学的这一面，然后叫你看见说，神给你这个是什么恩典，恩典的福音，对吧？这个就是他传的福音，是什么都是恩典，你就是犯了罪了，你都不必认罪的，因为在神只有恩典，什么都是恩典。那对了很多人啊，因为你能够成功，你能够赚钱，都是神的恩典，这个是吸引了一群成功的人。但是年轻人呢，他出来社会上刚刚才起头，他根本上还没有工作经验，或者刚刚出来做事情，那还差得很远。 他怎么得罪这年轻人呢？那就是利用着年轻人新时代里面新科技的东西，然后他们的活跃，他们的表现，他们的热心，然后就给他们安排许多可以参与的节目。那有些教会就分了许多的小组，对吧？所以小组的教会让你能够参那里参与，你的那份就摆在其中了。那对年轻人来说，他觉得说这是很兴奋的事情，我有份参与。从某一方面来说，是的，我们应该为着年轻人，为着下一代，给他们机会，帮助他们认识神来侍奉神。但从另外角度，这个变成说一种所谓增长教会增长的方法来得罪年轻人，你就把年轻人带到另外一条路上面去了，这不叫做真正把人带到侍奉的路上面，那只是工作，那是为着一个团体的成功所设计的一种的方法。所以当然得了很多年轻人，是吧？这个是现代的社会所有人要成功的一条的方法。但是对我们一般来说也是一样，我们信了主了，我们的意念，我们被教育被教导，都是我们以为工作为神发热心就叫做侍奉，这就是我们常有的。我们一热心，我们为着神摆上，我们就觉得说这个侍奉那一定是讨神喜悦。那不要说我们这时代或者教会的这个光景，你就是读圣经，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也一样。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提了两个人，在旧约里面我们提了摩西的故事，对不对？摩西没有蒙神呼召以前，他有没有为神想要发热心？有没有想要侍奉神？有，对不对？他出去拿起拳头来，他是为着侍奉神的，对不对？他觉得说，我生来就是一个希伯来人啊，我所以能够活是因为神的恩典，是不是？我本来是死的，因为法老的命令下来，所有我们希伯来人，我们这些以色列人的男孩子都应当死的，只是因着神的怜悯，给我父母的智慧，我母亲对神的敬畏，没有把我照着法老的要求把我淹死了，丢掉了，对吧？用了一个蒲草箱把我放在里头，然后仰望神了，对不对？把我交给神，神也很奇妙，让这个箱子留到法老的女儿她的公主的面前，对吧？我姐姐在后面看着的，所以我从那里被救上来。他的名字叫摩西，我们都懂得他意思，就从水里面上来的，是不是？所以从小他是这样被救，来到公主那里了。那这个米利安就跑过去对公主的告诉他说，我来给你找个希伯来人的怎么奶妈。这个公主我相信他也懂了，这个希伯来孩子他这样子来到我面前，那很自然，这个人来告诉他找个希伯来人的女人来做他的奶妈，他心中有数。我个人相信他公主对于这个法老这个命令，他里面也有他的看法，所以马上就同意让这个摩西被抱回去到他妈妈又基别的怀抱里面去。就从这一天开始，他又回到妈妈那里，直到断了奶把他再送回到王宫。所以从小的时候啊，他就知道他是什么希伯来人，身上流的是希伯来人的血。哎呀，那这个题目应该在专题二里面已经该讲了，对吧？要守望自己的家，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妈妈的从小啊就已经告诉他说， 你千万千万千万要记得，你不是埃及人，你是希伯来人，神是怎么把你救的，神救你一定有原因，一定有目的，你不能忘记，你一面不能忘记神恩惠，一面不能忘记你的身份，一面不能忘记神在你身上一定有他的意思。虽然他讲不出来神要怎么用他，他妈妈也绝对不晓得神要怎么样的得着他这个孩子，但是他终知道说他留下来，他的生命是神给他的，他一定要知道。所以等到摩西长大了，我们就看见希伯来书十一章就说他不愿意称为法老的女儿的儿子了，那是圣经还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就给我们看见他是因着信，是吧？在他里面的信心，在他里面信心的认识。但是从出埃及记里面来看啊，我们就看见说很清楚的，从出埃及记，从使徒行传第七章，你都看见圣经很清楚说他长大了，他知道他是谁，所以他到的时候他40岁到外面去看看。圣经讲的他40岁到外面去看，我个人相信他不是忍耐了40年那一天才出去看，他和这些人一同长大的同辈，这是埃及人，在那一同学，甚至他学了一切埃及的学问，但是他心里面什么？我们用一句中国话，身在曹营心在汉啊，他身在埃及，在法老的王宫，心在他的同胞希伯来人的身上，所以他肯定常常都会出去，因为他是埃及人，他出去很自然，他到那里看看这些的希伯来人怎么为着在当下的时候我们埃及人，对吧，为着法老来建造这些建筑，他们到底做什么，他一定是了解，一定很清楚。当他在学一切所有埃及人学问的时候，他绝对不会不懂他什么叫金字塔，他绝对不会不懂得整个埃及所有的建筑，他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呢，他出去几乎他久不久就出去，他就看到他自己同胞，但是他总觉得说时候没有到，他觉得说我的同胞在苦难里面，我的同胞是怎么样情形，我什么时候能够帮助他们，从里面就有了一个意念。但是累积在里面，慢慢慢慢等到他觉得时候到了，等到他觉得说是时候了。圣经虽然在我们属灵上来看，摩西的三个40年，因为40、80、120，对吧？那么我们才来这样分野。但是摩西在40岁以前，肯定他一定是对着他的同胞非常有感觉的，他绝对不可能今天生日了，今天出去跟着玩玩看，偶尔看见希伯来人和埃及人在那里，所以他里面忽然之间被圣灵感动了，没有这回事，那是他都看了，看了好多时候。等到40岁，神的工作开始了，在他里面让他有这个什么感觉，说我的时候到了，我应当把我的同胞拯救。正当他在想的时候，他果然他看见一个埃及人打他的同胞，对不对？所以他拳头才拿出来，就是因为他看不过去，他看见这埃及人欺负我们的同胞，过去我已经忍耐了，今天你我的同胞还在受着苦难，这个人拿对付我的同胞，他左看右看没有人，所以他才拿起拳头把他打死。平常可能在旁边都有他自己的人，他绝对不能做这件事情。那一天神兴起的环境要把他带到另外一个步骤去了，对不对？所以神的时候到了，也在他里面起了这个意念，所以他拳头才拿出来。他把这个埃及人趁着旁边没有人就把他打死，然后把他埋了，他以为没有人知道。 所以圣经说他以为没有人知道，是吧？等到第二天他再去的时候，他又看见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两个希伯来人自己在那里争斗。哎呀，昨天他可以拿起拳头来，今天他不能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摩西就劝他们，对吧？没想到他这个劝不成功，在他来说他是非常有口才的人，他是说话行事都是本事的人，没想到那一天的劝，那一个同胞，那一个希伯来人，我相信就是欺负人的那个希伯来人，是吧？他是欺负自己弟兄的，所以呢，他就对摩西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啊？”你把这个故事串联一下，我自己读的时候觉得，前一天被人打的也可能就是这个人啊，他被救了，所以他知道说昨天那个人被打死了，对不对？也许是别人在旁边偶尔看见，我们不晓得。但是第二天这个人欺负他弟兄，在摩西想说，你不应该这样做，我们都是同胞啊，对吧？身上流的都是同样的血，所以他劝他不能打他。但是呢，这件事情圣经说他以为没有人知道，结果呢，事情暴露出去，连法老都知道，所以要对付他。在摩西，他心里面只有个念头，我要为着神要报恩，我存留这四十年是神的恩典，是神把我救来是有目的的，我现在到了时候，我要回应神的恩典，我要为神做点事。我怎么为神做点事呢？坐在我同胞身上的就是坐在神的身上，我们都是这位希伯来人，我们所敬拜都是我们的神，对不对？我们都是敬拜这位神，我们这些希伯来人同样的信仰，敬拜同一位神。我们现在，我为着神，我来救我的同胞，对于摩西来说就是他自己热心的侍奉。许多人都是一样，我要报恩。在摩西也同样，他里面有个报恩的心，从他妈妈所得来的消息教导提醒，你是被救出来的，你是从水里面被救出来，从死亡里面救出来，所以你不能忘恩，不能忘恩。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侍奉神，许多人都是因着这点而来侍奉。什么叫侍奉不懂，什么叫侍奉不明白，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报恩，报答神的恩典，是不是？当一个人从大的病痛里面几乎要死了，神拯救他了，哎呀，本来要死了，现在竟然救活过来，马上心里面说，从今以后我一定要侍奉神，从今以后要报答神的恩典，所以我现在奉献，我现在为神热心，我现在为神做事情，这是大大有的一种事情，是不是？弟兄姊妹们，再远一点来说，有些的教会，只要你说我对你们教会我都很有兴趣，有些牧师传道就开心得不得了了，不管你信不信耶稣，你肯来你肯捐钱，他们就觉得这个人啊都是不错的了，连他们都不在乎什么叫做真正侍奉，何况有些人很热心。你不要以为说那些拜偶像的人就没有热心啊，有很多人拜偶像也是非常热心啊，不然的话那些大的庙怎么一下子就能够盖得那么大的伟大的庙起来啊？都是为着宗教热心，同意吗？为着宗教热心，所以他们认为捐钱呢、烧香了、摆很多钱上，就是为着这个他们所认为的神明大发热心。只是说有些人他们认识了耶稣，他们也反过来要为耶稣大发热心，这就是人的侍奉的观念，以为发热心 以为为神做这个叫做侍奉，那叫心和里头呢一样。保罗就是一个例子，保罗自己不是说吗，论着热心他是逼迫教会的。他为什么逼迫教会？因为他自己在使徒行传22章他说，从前我以为我应当逼迫拿撒勒人的耶稣，因为他认为他是什么异端，他说不对，他不是按照我祖宗的神我们的认识，我们不承认他是弥赛亚，我们是反对他的，我们不同意他的，我按照我祖宗的神大发热心怎么表现呢？对付这些信耶稣的人。在他来说他一点都没有追究感，他在他里面他觉得说他所做的是正确的事，因为按照我祖宗的神，我们既然不承认他是弥赛亚，我们觉得他根本上是违背神的，我为什么接受他？你们这些人信他根本上就错误，我为了拯救你们，你们不听话我要对付你们。在他里面良心一点没有感觉了，他觉得说他是大发热心为着侍奉神的。所以当你读腓立比书的时候，当你来看保罗他自己成熟他自己见证的时候，他一讲到他从前历史，他一点都没有感觉他当时是做错的，他感觉他当时是对的。所以他面对着那一些的法利赛人，他能够公然对他们说，我和你们本来就是一样，对不对？你们认为说要发热心，你们认为你们在那里是侍奉你们神，我本来就是，我和你们不下于你们，我比你们更热心，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是在律法上面奔跑的，我比同辈更长进，在他里面很热心，但是他在侍奉什么？一点都不在侍奉。今天我们懂得，如果你站在那个时候你根本不懂得，你会觉得这个年轻人太有作为了，他为着祖宗的神那么样的发热心有可为，所以他向大祭司求这个文件，他是个年轻人，那个大祭司才那么容易给他，因为这个年轻人有可作为，可以栽培的下一代，对不对？这个年轻人实在是不可多得了，所以他才会这样就轻轻就容许他。假若没有使徒行传第9章，保罗生命就没有改变，保罗就不懂得什么叫侍奉神，只是神的怜悯在大光里头把他光照，叫他被打倒在地上，他听见天上的声音，他才晓得他所逼迫的这位耶稣乃是弥赛亚，乃是他应当去敬拜侍奉的那一位。他生命改变，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才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侍奉，是吧？所以你就看见说，人不管从旧约不管从新约，你两个很清楚的例子都可以你看见说，人的热心就叫我们觉得说我们在侍奉，但是神的话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并不神所要的侍奉，也谈不上侍奉。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假若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哪里是做带领的，我们要切记切记，你要帮助人侍奉，你要把一条正确的路摆在人的面前，你不是以为说让人发热心就可以了。那你说让他发热心不好吗？给他一点工作不好吗？弟兄姊妹们，我不能说这100%不好，但是危机就在这里。什么危机呢？当一个人在哪里以为自己在那侍奉神的时候，你有一天要把他纠正他的观念来是非常困难。当一个人他有那个位置在那侍奉，你要把他再带回来是不容易。我举个例子说，今天你把一个人摆在那里做某某岗位的服侍，或者在讲台服侍和怎么样，你从来没有把正确的来教导他，你就把他摆上去，等到有一天你想要把他 调整过来，他就不会听你的，因为他觉得他已经会了，他觉得他懂了，同意吗？我常常讲这话，一个人要受敬，你要他来参加敬礼班，你要他来参加受敬前的课程，他来不来？来不来？90%以上都来。为什么来？因为他要受敬。敬礼班不毕业，考不过，不能受敬，是吧？敬礼班之后，初信班有多少人来？起码少一半。我毕业了，我受敬了，天堂门券已经拿了，我为什么来？他说：“哎呀，我很忙啊，我最近功课很多啊，今天这个工作很不能放下来。”前几个礼拜他还每次都来，那个时候他没有工作啊，那个时候他没有问题啊，都有，但是他要放下来啊，他非得来不可啊，对不对？一个人，你叫他参加婚前聚会、婚前辅导，来不来？为什么来？你不来，我不给你签婚书，我不给你举行婚礼，来不来？肯定来，对不对？有没有婚后辅导啊？
没有。
应不应该辅导啊？婚后要不要辅导？
要。
为什么？结了婚还辅导什么？真话，结了婚你才知道什么叫婚姻里面的问题。没有结婚以前都是什么新娘面前的婚纱，对不对？你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婚姻，是吧？哎呀，在你面前呢、啊，你的新娘子啊，在那一刻都是美的不能再美，天下之间最美。婚纱一结，洞房之后进到家庭，你开始眼睛就好像刚刚才是分别上了熟果子一样啊，你就知道问题来了。婚前辅导重要还是婚后辅导重要？请问根本上就婚后，婚后才重要啊，对吧？你两夫妻吵架了，为了经济了，为了很多问题了，你还需要帮助他，是吧？你还了解他，但是你那个时候请他来，除非吵架的不得了啊，没有办法解决了才来找牧师传道啊，对不对？不然的话我来干嘛？但婚前呢、啊，你唱八堂他也要来，十堂也要来，为什么？就是为着要结婚，同意吗？现在很多侍奉都是这样子啊，你在之前没有给他帮助，没有让他晓得什么叫真的侍奉，你就把他推上去，你等到以后你来帮助他，他不会听你的，对吧？他就觉得我怎么，我会了嘛，我懂了嘛，他还有很多理由告诉他别人的都是这样子的嘛。你想想看，困难不困难？困难极了，是吧？这就是人的天性啊，人的热心里面的光景啊，这很自然的。所以当我们要帮助一个人侍奉神，我们必须要把正确的路告诉他，一定要让他晓得什么才是叫做侍奉，不然的话没门，你只会搞得一塌糊涂。外面可能你很成功，但是在神的心意上距得很远，你并不是在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回来，什么叫做侍奉？什么叫侍奉？刚才我弟兄开始回答问题，是神的心意，是吧？是神的心意。因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神对摩西说：“容我的百姓去。”你对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走3天的路程。”到旷野来侍奉我，这是对着法老说的，容我的百姓去。换一句话说，神的心就是要他的百姓侍奉。事实上不止在这里，在第3章你就看见是神对摩西说， 你把我的百姓领出来，来到这里啊，你就知道是我的心意。我要你把百姓领出来，在这里侍奉我。神要打发摩西去，就是要叫他领他的百姓来侍奉他。那换句话说，如果神的心意不要我们侍奉他，你侍奉他有什么意义？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是吧？今天大家都生活得很好，我不知道你们在这里有多少的菲律宾佣人。香港现在是要请都很不容易请，对吧？价钱又贵，因为这个 COVID 之后实在是很难请工人。好了，你今天请了一个菲律宾工人也好，印尼工人也好，你请到家里来，好啊，他非常爱你，非常热心，你每天下班回来，你的家都有新花样。今天晚上对你说，哎呦，今天你睡到门口去吧，今天天气太好了，我已经把你床铺棚搬到哪里去了，帐幕也给你搭起来了，你试试看，保证你满意。你满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人家怎么对你那么好？人家想了老半天才想出法子让你去 camping 一下，你怎么觉得不好啊？因为不是你的心意嘛，你回来累死啊，你巴不得他回来听我的话，端杯茶来煮个好菜给我吃，你给我搞三搞四干嘛？你回来整个家里面，哎呀，整个家黑黑的，那么神秘的。我今天觉得说你竟然有这个气氛，你很 relax， 你昏掉是不是？你一点都不会满意。为什么？因为他不符合你的要求嘛。你要请一个佣人呢，你要什么？听你的话，照你的意思，不是照他。你没有一个意思要他这样做，而他偏偏要这样做，你不是昏倒？如果神不要我们侍奉他，你的侍奉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没有，你多余的侍奉，是不是？神根本不要你侍奉。严格说来，神是不需要我们侍奉的。严格说来，根本不需要。神是什么样位啊？大能的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天地、诸天地，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都是因着他的话造成的，是吧？除了我们这些人还要用泥土造，造着形象样子造，其他的你看创世纪开始说，神说有光就有了光，神说就有了，他还要我的，他还要服侍，神说了就好了嘛，是不是啊？这很简单嘛。我们去侍奉神常常都给神麻烦了，同意吗？你常常搞乱了，神真的，我有些神，如果我是神早就昏掉了，是吧？我们这些人常常就是搞乱当，我们常常都是给神很多麻烦，神就是忍耐我们。为什么忍耐我们？因为他要我们侍奉他。从创世纪开始，神就要人侍奉他，他把人放在伊甸园的里头，叫人修理看守。你去看原文，在哪里的意那个字，叫你在那修理看守，那个字在原文里就包含着侍奉。换句话，神在哪里要求亚当夏娃在这神所给他们享受的园子里面是侍奉神，神要他修理，神要他看守，神要他负责这营这个园里面一切的事情，神交给他，对不对？你没有读到圣经，亚当夏娃每天都是井里面打水，每天都要挑一堆水来浇花浇树木，有没有？不需要，地里有雾气啊，神自己养的，修理什么看守什么？如果他看守就是看不好嘛，蛇就跑进来了嘛，对不对？你就看见说神给人是要叫人照着他的心意 现在我们这叫做他形象样式的人，神说把责任给我们，这个责任是什么？修理看守，照着他的意思来做他所要做的。从那一天开始，神对人就是如此，因为神给人就是要叫人来侍奉他。好了，我们很快跳来说，当神对摩西说：“容我的，你对埃及法老说，你对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神显得大能，接着十个大神迹，把以色列百姓救出来了。正满了430年，耶和华的军队就从埃及出来了，他们离开了埃及了，对吧？离开了埃及不久，正满了3个月，就来到什么西乃的旷野。那神对摩西怎么说？神对摩西，记得摩西对法老怎么说？到旷野侍奉我。好，那我们来思想一下，到了旷野，以色列百姓怎么侍奉他？以色列怎么百姓怎么侍奉他？怎么侍奉？怎么没有呢？明明是说侍奉我嘛，怎么侍奉？啊？听不见？你一点都看不见，神告诉摩西对百姓说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要做这个。没有，是不是？等到你读到19章，神对摩西说：“你要告诉这些百姓，你们若实在，我把你们掳鹰背过来了，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守我的约，对不对？叫做我的百姓，叫做祭司的国度。”然后接下去19章跳到20章，就有了律法。好了，为什么想这个事情？神把百姓带到旷野，神没有给你看见你怎么样的侍奉，什么是侍奉的方法。神没有说好了，你现在来到旷野了，所以呢，你们这些人做这个做那个，做这样做那样，你们现在要训练这个团队，训练这些以色列百姓，要从他们中间怎么排，怎么做，哪一些人做这些事情，哪一些人做那些事情，好像一句都没有，一句都没有。神只有给我们看见是他们要做祭司的国度，对不对？祭司的国度我们都晓得，祭司就是侍奉，一个很清楚的表现。当然另外一个故事为什么有，那我们都懂得，对。但是神说祭司的国度就是全所有的以色列百姓，神所要得着他们，要为着他们建立这个国度，就是一个侍奉神的国度。那不是一点点的人，那是所有的人。但是神却很清楚说，听我的命令，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那换一句话说，什么叫做侍奉？什么叫侍奉？听他的话，听他的话，这是侍奉的最最最基本的点。听他的话，今天的难处就是人没有听神的话。以色列百姓的失败，甚至乎被掳，都是因为什么？没有听从神的话。但是具体一点，就是违背律法，对不对？没有照着律法。 他们虽然从埃及出来了，他们的心还在埃及，他们虽然从埃及的敬拜离开了，你怎么知道他们在埃及是敬拜偶像？以西结书神就先知以西结在责备他们，你们在埃及侍奉，你们埃及的时候就已经敬拜那里的神，你就看见说他们在埃及并不是他们在那里侍奉神，他们在埃及效法了埃及所有所做的，这是神了解他们，神懂得他们，现在神把他们带过来了，神要叫他们来侍奉神，同一件事情神就要他们说遵守我的话。一个神的仆人，一个所谓要侍奉神的人，如果没有听从神的话，请问这叫不叫做侍奉？不，这不叫侍奉。侍奉的第一个点，那就是听，听神的话，因为你现在侍奉的主人，这位神要求的就是听他的话。哎呀，弟兄姊妹，这就太难学的功课了。我们可以为着神设计很多东西，我们可以为着神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就忘记了什么是神要我听的，对不对？今天我们常常说我们寻求神，我们就明白神的旨意，但是有多少分钟，有多少时间我真的在那里听了？等到以后你看见祭司，祭司他在那里要尽祭司的职分，他的耳朵要摸油的，要摸血的，对不对？他手指头要摸油摸血的，脚趾头摸油摸血，他要被分别出来的。第一件事是耳朵，对不对？一个仆人在出埃及记告诉我们，一个希伯来人的做仆人的，他卖身来服侍这个主人，到了七年他可以释放出去。如果他说我爱我的主人，也爱我的儿女，为什么他被卖到这个家庭，也在家庭里面，可能年轻主人给他娶妻，然后生了孩子，那应该都属于主人的，因为奴隶嘛，东西都不是他的。但是现在他可以自由的，可以释放出去了，那他说我爱我的主人，主人对我太好了，我也爱我的妻子儿女了，所以我不舍得离开。那这个主人要做什么？把他带到门框那里，对吧？用锥子把他的什么耳朵耳垂把他钉在那个地方，当然不是永久钉在那里，对不对？把他锥一下啊，刺一刺，那表明什么？从今以后我就听我的主人的，这个叫做奴仆，是吧？奴仆的原则是什么？不是你做什么，那是你听话。我的耳朵是在神那里，要听他。祭司耳朵需要先抹血抹油，为什么不抹头啊？为什么不抹别的地方？很重要，耳朵。神要他的百姓头一件事情要侍奉我，就是听。那我们自己想想看，我们今天侍奉主，你真正听见神的话有多少？你真正听见神的话有多少次？有没有？有，当然是有的，但严格说来真的不多。我们最难学的功课就等候在神的面前，最难学的功课就等候神了，是不是啊？最难最难，这是一个侍奉神的最难学的功课，因为在我们肉体忍耐不住啊。我相信大家都读过穆阿德烈的一本书，叫做等候神，对不对？有没有读过？应该读过了，对不对？穆安德烈当然有许多所谓用今天的话说灵修的书了，对吧？ 一个月祷告的学校啦，祷告的学校啦，谦卑啦，这个，他一套很多的书，对吧？什么信心生活的秘诀啊，等等，对。其中一本什么？等候神，他的书都是31篇的，是吧？那我们用我们文化都说灵修性的书，每天读一个。但是当你读的时候，一面是被提醒，一面你觉得是非常难等候神是最难的功课，是不是啊？祷告等候非常不容易。我承认我自己学功课，这个是最不容易。你不是不想安静，你不是不想祷告。有些时候你跪在哪里祷告，你就天马行空，对吧？哎呀，你就这个。有些时候我太太，你到底在祷告还是在睡觉？对不对？哎呀，你本来是这样子，就变成45度，对吧？哎呀，你真不容易，对不对？真的不容易，所以要用许多的能力，许多的力气去克服这个段时间了，同意吗？你一个人闭起门来呀，在那安静祷告，真的会祷告神。所以我常常劝自己，提醒自己，也劝别人，在没有人的时候啊，你要集中精神祷告，最好就是开声祷告，声音大一点，你和与主之间祷告，声音大一点。为什么？集中你的精神呢？不要让别的东西跑进来啊！你在那里什么话都不说，好像很安静，结果想东想西想了很多出去，你好像在祷告，实际上说来什么，把那个时间就没有了。你祷告完你还想知道神的旨意，是更难。你读圣经你要寻求，是十分的困难。这是我个人的经验。你读圣经读很多，每天3章4章这样读，那不简单，那就不难。你就这样读过去，因为得着也读过去，不得着也读过去，明白读过去，不明白读过去，一点都不难。反正交差了事，年长弟兄教导我们一年读经一遍，是吧？3章旧约1章新约，我懂也读，不懂也读，反正交差读完。人家问你读的什么，不知道啊，不知道，是吧？反正我良心平安，我读过去。但是神有没有向你说话，那就是个大问题了，是吧？所以你每天要在神的话上面安静下来，读到有一句话，那是难得不得了啊，弟兄姊妹们。但是很稀奇，当你在哪里读神的话，真的读到神一句神的话，你真的感觉完全的不一样。不是为着你那一天，那是你那一天真的叫你觉得说神是对你说话了。虽然可能那一节圣经那一句话你以前就懂的，以前都读过的，但是那一个早晨当你读的时候，神就对你再说一遍，完全不一样。我在台湾就讲一个台湾故事，大家在台湾你们都听过从前的吴用长老的故事，对吧？吴用长老做见证。吴用长老怎么说？他每天只读一章圣经。我起初听着怎么那么懒惰的人，哎，只读一章圣经，怎么是服侍主啊？我刚刚出来服侍主的时候啊，我是下定心志的，尼托生一天读19章圣经，我要读20章的。我这伟大心，我是很伟大，可惜我还没有读到完。我刚刚出这个创世纪读完以后啊，进到出埃及记我就倒闭旷野了，所以会幕从来都没建造过起来，也读不下去了。19章开玩笑，20章开玩笑，对不对？2天3天可以啊，过2天你忘记，1天就要怎么40章啊，对吧？出埃及记有多少章啊？40章了嘛，创世纪50章嘛，对吧？2、3天少1天你要补回来啊， 二十再加二十啊，你一天就把整个出埃及记读完了，你不昏倒？所以到了旷野就倒闭了嘛。那我就发现说，没，你叫我读这样读，甚至是读不来的，对不对？那无用读一章，那是简单的很啊，对不对？你早说，我就跟你的方法了，一章就好了。哦，你搞错了，他怎么说？他说我读这一章圣经，如果那一天主没有对我说话，就不停，那就难了。我就觉得太难了，是吧？要读到有主的话。他说多少次我的讲道都是因为我读神的话，读到有主的话，我才能够为主说话。哇，这功夫是在我学不来啊。你不要早看一章圣经啊，你能够在那一章能够读到主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啊。要多少的默想，要多少的安静，要多少次再读了再读，读不出主的话就不停。那是功夫大得很呢，是吧？但是很简单啊，如果没有主的话，你就没有路，是不是？不然的话，诗篇119篇讲的话就没有意义。什么话？大家都很熟。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都懂吧？什么叫做脚前的灯啊？什么叫路上的光啊？简单一点，就照明嘛，照你前路嘛，照你走的路嘛。你这个脚步怎么走，是神的话引到你啊，是不是啊？你有主的话和没有主的话就不一样啊。今天我们侍奉主最难最难的一点就是没有主的话，祷告了没有主的话，不知道什么叫主的话，难不难？难。在教会里面侍奉的同工，大家坐在那里从开会，大家坐在那同讨论，讨论是容易的，开会是容易的，神的话是最难的，对不对？讨论很简单嘛，我有意见你有意见，你有方法我有方法，大家七七八八就搞了两三个钟头，都不是神的话，到最后的定规就是我们定规，对不对？结果谁负责？请问谁负责？谁负责？谁负责？你自己负责，关神什么事？我也没有叫你做。难就是说我们等候来不及，我们只是说神啊，你有恩典有怜悯，你知道我们愚昧，你知道我们会错，你知道我们失败，你知道我们不完全，现在我们这样定位的交给你手中，求你赐福，完，是吧？神当然有恩典有怜悯啊，神也不是因为你们这人讨论了搞了又乱七八糟，然后神就把火烧下来啊，对不对？但是你自己心中有数，你自己知道难处在哪里，你知道当你那难处来问题的时候，你要向神再要的时候，你知道困难在哪里，因为从第一天开始你就没有学好这个功课。所以神的百姓，神没有给他侍奉的方法，神没有告诉他说你要怎么做，神第一句话说你要听从我的话，这个是最大的原则。神的百姓必须要学会的功课，听从他的话，然后神才到了第20章把律法典章给他们。怎么听啊？怎么听神的话呢？摩西在40天在山上，他与神面对面，他听着神的话，神对他说什么，除了法版，除了他从神所领受的这些律例典章记载下来，其他我们不晓得，是不是？我们不知道，当然会幕我们晓得，但是神的百姓要听神的话，神就有路让你走， 神不是说你听我的话然后抽象，神说你听我的话，神就把律法给你，神就把律例典章给你，你就照着这个去做，这个叫做听从神的话。那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回头说什么叫听从神话，那就两个大原则。第一，神记在圣经里面的话，你我的侍奉神根据的是什么？神在圣经里面的话，这是大的原则。那换一句话说，所有的侍奉违背了神在经上所记的，就出了问题，是不是？今天整个世界都是在打这个仗，就是叫你不相信神的话，就叫你与神的话对着干。我今天吃饭的时候，我们弟兄说，他从德国来，他就说，现在在欧洲，政府他们要快要通过了，在芬兰，就是你不能根据圣经来说同性恋是错的。那基督徒告诉你说，为什么我们认为同性恋是错？是因为圣经，是吧？不是因为你的道德观念，不是因为社会，不是你的良心，乃是什么？圣经。那你拿出圣经来，这个不是我，这是权威在这里。神的话是权威，神定这个是罪，神定这个是错，这就是罪，就是错。整个世界认为怎么对，在神都是错。你整个世界反对着反对神，等到有一天你被审判是根据神的话。好了，你作为基督徒，你把神的话来告诉人，你的信仰，你所信的神的话，你所信的所侍奉的神是这样说。现在世界告诉你说不，你们这些基督徒啊，你们用圣经来说别人家，这个是错，不对。现在通过法案不能以圣经为准则。好了，那你现在来了，你我做基督徒就受了面对很大的挑战了。他还告诉我说，有个牧师就被关在监牢里面，就是因着这事闹出来，然后那个国教那一些大公教会的那些牧师就是来定这个人的罪，说他错。那像可怕，可怕不可怕？可怕啊。我请问今天侍奉神是根据什么原则？什么原则？神的话，是吧？如果你根据你的良心，根据你的规则，根据传统，那很简单了，是吧？这根据神的话就不简单了。如果你完全根据神的话，我告诉你，很多教会怎么样？很多教会啊，可能发生大的矛盾了。为什么？因为你是根据传统侍奉神的，你按照规矩侍奉神的，是吧？你不是按照圣经侍奉神啊。你说那些传统不是不好吗？那些前人定下来的规矩不是不对吗？在他那个时候可能是从神的话给他的亮光而走的，但在你现在这个时候就变成是传统了。你是照着人的遗传来做的，你没有在神的话的光中来看，是不是神还要叫你这样做？你就依着这个传统来侍奉而已啊。等到你依着传统来侍奉，神对你说话的时候啊，请问你听什么？你里面就什么很大的困难了，是不是啊？但是谁对谁错？你今天要侍奉时，谁对谁错？神的话，这才是标准啊，它才原则。你根据神的话，所以我们侍奉主的人要侍奉主，就必须要根据神的话，是不是啊？你就必须要好好明白神的话。 可惜今天许多神的儿女就忘记了，没有好好根据神的话读神的话，这就是大难题啊，是吧？那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发达，我们什么时候要停一下啊？四点好吧，四点就停一停好吧，然后就我们就继续下面，好，或者我们现在就停了，因为四点很难，我们现在停到停十分钟好不好？停十分钟啊，好，大家要松松一下。